龙灵角选了三匹快马，就搁腊月十五这天，这就动身启程，准备要在这二十三赶到这丹达山口，和这北京来的护送金瓶的人员会合，然后双方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一起把这金本八瓶护送到拉萨，举行完这交接仪式，便供在这大昭寺之中。这呢，一切事情都完事了，就怕这半路上出事儿。言辞上，这龙灵角那是加倍的小心谨慎。这丹达山口啊，往南走，大约能有百十来里地吧。这地势是险峻无比呀！啊，另外这地方盗匪也多，多如牛毛的一般，这块是最容易出事不过呀。言辞上，他们定好在这丹达山口迎接北京来的人。一路之上，陈天宇和这龙灵角还挺投缘，二人是有说有笑往前走啊。这阵儿啊，这隆冬腊月，您琢磨琢磨，这西藏这地方天冷的嘎巴嘎巴的，滴水成冰，另外这道路铁野，被这大雪覆盖，非常难走。这也就是现在的陈天宇，这功夫是今非昔比，这能耐也大了，内力也强了，要不然还真就走不了。龙灵角每到一处，仔细查看，留心地记着地形，记着环境。说实话，他比谁都担心，再加上山路险峻，一天也就走那么百八十里吧。一连走了七天，这才到达丹达山的山区地带。哎呀，龙灵角总算是长出了口气呀！再往前走，过了这段山路，明个一早便可以到达山口和他们会合了。陈天宇在马上就问呐：“大人，不知道北京那边派何人来护送金瓶啊？”我听说是由这何朔亲王主持，大内的八大高手全都来了。哦，八大高手，不知道这八大高手本事又如何呢？能称得上是八大高手的，大约总不会在你我之下吧？具体怎么样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到时候见了，这也就知道了。但愿别让他们显露什么武功，千万也别出事儿啊！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，这阵儿前头是两山夹一沟的夹沟道，道路非常的狭窄，山道盘旋，往前一拐弯过了个山坳，忽然呢，前头传来了一阵马褂銮铃声响，啪亮亮亮亮亮，啪亮亮亮亮亮，哗哗哗哗哗哗哗。就出现了几匹马，这几匹马排成一线，马上之人周身上下一身黑，头上也戴着黑色的毡帽，搁这雪地里头显得是非常的显眼啊。这阵儿啊，陈天宇、龙灵角外加上幽平三匹马搁后边，这就上来了。前边走的这三位呀、啊，听见后边有马蹄声响，回过头来一瞅，啊！陈天宇不看则可，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只见前面这三位呀、啊，其中有一位他认识，是一位老头。嘿，这老头要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也得有这九尺挂零，面如喷血，一张大红脸，满脸都是烧皮疙瘩。两道九卷狮子朱砂眉，一对虎目是皂波分明，大狮子鼻，方海阔口，连鬓络腮，扎蓬蓬的胡须，花白的大辫搁这身后垂着，身披着黑色的貂裘的斗篷，头戴黑色的毡帽，胯下一匹乌骓马。这老头啊， 不怒自威，真有威风啊，真够派。一瞅认识，谁呀？著了名的陕甘大侠麦永明。不知道前几回书您还记不记得，在这日喀则的一家饭店里头，萧清风受这仇人的追杀，当时就见到这麦永明了。为了争夺这假金瓶，呵，麦永明跟这很多人，其中有尼泊尔武士，有这朝廷的侍卫，打了个不可开交。当时铁拐仙也参与那次战斗了，陈天宇在这客栈里头，所以他认识麦永明，麦永明倒不认识他。在这麦永明的前边有两匹白马，马上坐着两位，也是周身上下一身黑，貂裘的斗篷，头顶上毡帽。这二位，一位是蓝脸，一位是瓜皮脸，脸上绿一道白一道的，长得也是面目凶恶呀，身边背后各背着一口大宝剑。仨人穿一串往前走，一瞅后边来仨人，这三位也没太注意，主要这道太滑，怕这马摔倒了，骑着马继续赶路。龙灵角一瞅这陈天宇，这面部表情稍微动了这么一下，陈公子，这三位你认识？其中有个老头我知道，便是著了名的陕甘大侠麦永明啊。
哦，你认识的人倒是不少。
麦永明嘛，虽然号称陕甘大侠，名气挺大，但是倒不怎么太扎手。他前边那两计比他可厉害的多得多呀。
哦，
比麦永明还要厉害。
对呀，
那二位你不知道吧，便是著了名的中南派的两位高手，姓武啊，一位叫混元一剑震天雷，一位叫南天一剑震天下，武天熙、武天雄哥俩
啊，
这哥俩这回也来西藏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为这金本八平而来呀？
这陈天宇为啥这么吃惊啊？
关键是这武士兄弟这名声太响了。早就听说过，原来跟萧清风学艺那阵儿，听着萧清风也说过，跟这铁拐仙学艺这段时间，铁拐仙也跟他讲过。这两位师傅啊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跟这陈天宇说，说当今武林之中有两位武士兄弟，混元一剑震天雷武天熙，南天一剑震天下武天雄。这哥俩中南派一等一的高手，将来呀有机会，你要能碰到他，千千万万万千要跟人家虚心请教。这武士哥俩呢还真就不错，人也挺好，也属于是名门正派，你要是能有机会跟这哥俩学他个一招半式的，终身受用，有高人给你点拨个一点拨两点拨的，你一辈子你都受用不尽了。另外他们的祖上也是大大的有名啊，他的太祖父便是顺治年间著了名的大侠武元英，祖姑婆便是当年天山奇剑之一的武琼瑶。这一家老武家隐居在终南山，轻易不露面，在江湖上碰到他俩的那太少了，除非有什么大事发生，这老武家人家才出头露脸，一般时候轻易你都看不着。所以说这回搁这西藏这见到这武士哥俩，陈天宇感到吃惊。哎，正这么个功夫，咱没说嘛，这道非常的狭窄，就容这一匹马通过，他们呢是顺着往前走，陈天宇他们在后头，武士双雄麦永明他们在前。搁这麦永明他们前头，顶头炮又来了一匹马， 是一匹黄马，这匹马走得还挺急，马挂銮铃，啪亮亮亮亮亮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这马的个头比一般的马都大着一号，一瞅就知道阿拉伯的名马。马上之人身披着一件大红的袈裟，被这雪光一照更显眼了。啊！陈天宇和这幽平一瞅，当时也都叫出声来了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梁闯兵宫打死铁拐仙的那红衣番僧。哎，陈天宇心说怪了，想当初搁兵宫那阵儿，这红衣番僧明明被这铁拐仙一拐杖打到这前胸上了，铁拐仙跟他拼了个同归于尽。就这铁拐仙说已经把他元气都给破了，没个三年五年的不能恢复。万万没想到，仅仅才过了不到四个月，你瞅他这神情这神态比原来更显威猛了。他这功力恢复的咋这么快呢？单说那红衣番僧，好家伙，这家伙跟个大野驴差不了多少啊！催马紧着往前走，哗哗哗哗哗，差点和这麦永明他们这就撞上了。老侠客麦永明赶紧把马带住，往旁边刚要一躲，这大和尚一瞅有人挡他道，他可不干了，把单掌举起来，照着麦永明，这就要下家伙。这武士兄弟就搁麦永明旁边呢，还没等这麦永明躲闪呢，这武士兄弟猛然之间喊了一声嗨。他这哥俩呀，平时都训练好了，心意相通，啪踏出左腿，那个出右腿，这脚搁马上，这就伸过来了，猛蹬这番僧左右的胯骨，这要蹬上那还有个好啊，腿跟那踢折他。番僧见识不好，赶紧双脚在这马鞍上一点，啪，飞身形蹦起来一丈多高，唰啦从这麦永明的头顶上这就过去了。与此同时，这匹阿拉伯这两种这马可能受到惊吓了，稀溜溜一声暴叫，前蹄往起来一立，马失前蹄，眼瞅着顺着山涧这就要滚下去了。下边就万丈深渊了，鬼下去那肯定摔个粉身碎骨，那还有个好啊。说时迟那时快呀，再看武士兄弟没等这匹马滚下去呢，飞着身形从自己的马上蹦起来，嗨，二人一个抓这马的前腿，一个抓这马的后腿，硬生生往起一提，嗨，把这马又给跌落起来了，啪往道上一放。这马也是训练有素啊，有人轻轻这么一跌落它，它借力使力，身子又往起一跃，啪回来了，平安无事。你看咱们说这得说清楚，实际上这就是瞬息之间的事儿啊，啪一眨巴眼就这么个功夫。反应慢的你根本都看不清这都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候这红衣番僧这就到了，啪一下子落到马上，一吹马，哗哗哗哗哗哗，这就过去了。麦永明回过身来，秃驴你给我站住，刚要追，武士兄弟一拦他，哎呀算了吧，咱们还是赶路要紧，这秃驴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哼，今儿个便宜了他，等哪天要被爷爷我遇上，非好好收拾收拾他不可。就这么样，麦永明武士兄弟继续赶路。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红衣番僧，这家伙狂的邪乎，觉得这天底下装不下他了啊！除了冰川天女能耐比他大之外，别人呐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没想到遇到这武士兄弟，得
颜面扫地，丢了脸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前边是这龙灵角、陈天宇还有幽平，把这满腔的怒火撒到这仨人身上了。先说话，我让你们挡我道，我收拾不了他们，我收拾收拾你。一瞅，哎，陈天宇，这真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。这时候这陈天宇就把这宝剑这就拔出来了，一瞅这大和尚奔自己冲过来了，身子在马上，手一挽剑花，奔这大和尚一剑这就刺过去了。他这剑还没等到呢，龙灵角出手啊比他还快，用这尼泊尔话喊了一声，秃驴还不滚了开去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只见他一伸手使了一招顺手牵羊啊，捧也是这借力使力，这红衣翻僧正往前冲呢，他这一把把这红衣翻僧这腰带子这就给抓住了，用手一甩，把这红衣翻僧整个给扔出去了。这马还得继续往前跑呢，哎，无巧不巧，也是这红衣翻僧还真就有点能耐，身子在这半空之中猛然之间又使了一招叫鲤鱼翻身啊，啪，身子一转，稳稳当当落在马上了。哎，经过这两番受处啊，一点都没受伤，不过呀垂头丧气，心说话怪了，我这奶柱香没烧好怎么的啊，怎么今儿个竟遇着这么个人物啊，哎，一伸手我就得趴下，还倒霉倒霉真倒霉，狂傲之气尽消，垂头丧气他走了。陈天宇压宝剑要追，龙灵角伸手一拦他，哎呀陈公子，怎么你要认识他吗？龙先生你有所不知，此人便是我的杀师仇人。哦，这龙灵角一听心里头还挺纳闷呢，先说话这翻僧这能耐，哎，是倒也行，但是说要能把陈天宇他师傅给杀了，那得多大能耐呀？那陈天宇小小年纪现在能耐都这么大，那他师傅得何等人物啊？怎么这红衣翻僧能杀得了他呢？当然他不知道陈天宇这能耐主要是搁这兵宫里头学的，这功夫也没时间细问，伸手一来，算了，咱们还是赶路要紧。仨人继续赶路，前面还是曼永明他们三位，离着也不算太远，也就能有这么十来丈吧。往前走了一程，又听见身后马挂銮铃声响，回头一瞅啊，还是那翻僧，大红的袈裟，不过和刚才横冲直撞截然不同了，缓缓的在这身后跟着，也不知道他要干啥。陈天宇一捅这龙灵角，龙先生，这大和尚又回来了，不用管他，就凭他这点能耐还不足以翻起什么风浪，扎手的人物还在前头呢，不信你看。哦，陈天宇顺着龙灵角手指的方向往前边一瞅啊，只见前头不知道啥时候出来一位苦行僧，搁这路边正抄画呢。这抄画什么呢？抄画就是化缘，这中原这边叫化缘，和尚出来这化缘，在西藏这边这叫超化，特别天竺阿拉伯那边出家人这和尚这都叫超化。这苦行僧啊也看不出多大年岁来，但是满脸是皱纹堆垒，这脸呢漆黑漆黑的，面如枯槁，两道小短杠子眉毛，一对小眼睛，这小眼睛比这黄豆粒也大不了多少，不过是金光内敛， 身上穿着黑色的袈裟，散发披肩，金箍罩着头，手里头拄着一根青竹杖。这时候啊，把这麦永明他们三位这就给拦住了。弥陀佛，施主，还请施舍一二。麦永明一瞅就知道，纯粹是搁这装相呢，也是这武林中人。回头看了看武士弟兄一眼，哎，给他，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，互相照顾照顾。哎，麦永明一伸手摸出一大锭银子来，嘎楞，下边有一个大钵盂，扔这钵盂里头了。这苦行僧低头也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话，忽然之间一伸手朝着麦永明这头顶上这就摁下来了。龙鳞角说，你看这僧人给人赐福呢。这麦永明呢也不知道这苦行僧他是啥意思。这苦行僧哪的呢？印度的，天竺的。要按照他们那个国家的礼节，凡是说谁要施舍，谁要给钱，用手摸摸脑袋，那意思呢，给你赐福，佛主保佑你一切平安，这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礼节。但麦永明不懂这个，这苦行僧手往下一按，好像是赐福，实际上掌含内力，这就有这试探功夫的意思了。麦永明见识不好，赶紧肩头往下一缩，这苦行僧一摸他脑袋没摸着，也不知道他这手怎么动的，啪，正好按到这麦永明这肩头上了。刹那之间呢，麦永明就感觉好像浑身上下跟触了电的差不多少，啪往后一纵，纵出去能有一丈开外呀。你大和尚，你是什么人？
阿弥陀佛，贫僧就是一位超化的和尚。施主为何这一惊一乍的？
纯粹搁这装蒜呢。看起来这也是一位觊觎金瓶之徒。